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嗯，今天听孟远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对对对，我今天有点感冒，
祝孟远早一点好起来。
嗯，
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关注的一档脱口秀的综艺节目，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发现这一年的节目里呢其实多了很多关于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的话题。在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的平台上，能够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话题拿出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共鸣，特别是亲子教养关系对我们带来的这种反思，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尽可能的为我们的孩子呢营造一个有爱的家庭的氛围，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下健康的成长。
嗯，
那在最近的决赛中呢，我们看见了一个女演员，她讲了她最后的这么一个段子，就是与亲情有关的，讲述的是与自己外祖父的关系，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他在准备婚礼的时候要请司仪，这一天呢他就听到司仪来敲他的房门，就进来商讨婚礼的细节。然后他看着这个司仪啊，穿着呢是非常正式的中山装，头发也是三七分，并且跟他讨论婚礼细节的时候呢特别正式，就像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举行婚礼的那些环节一样，舞狮啊，具体的走场细节呀。更让这个女演员觉得惊讶的是，都是现代了，居然记录这些婚礼细节的时候还拿个笔记本，不都应该用笔记本电脑吗？怎么还拿一个纸质的笔记本呢？并且还跟她提到说，你迎新的环节中呢，你可以骑个28的自行车来迎亲，选的歌曲呢也是比较正式的，所以说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然后他就怀疑，这个司仪跟我是生活在一个年代吗？看起来20多岁，为什么他的主持的细节就跟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很像？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门铃响了，又有一个司仪来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刚才是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的那个司仪跟他聊了前面的这些细节，紧接着被门铃叫醒之后呢，这个司仪才是真正的为他主持婚礼的这个司仪。这个女演员说，她特别特别的想念她的外公，从小跟外公的关系特别好，她就想她的外公如果活得有多好，她渴望她的外公能够参加她的婚礼，但是她的外公已经离开他了。后来他说，原来我在梦中梦见的那个司仪怎么这么像我外公啊，说话的语气，选这个曲子，甚至我外公也有一辆28的自行车。他说，我认为就是我的外公在梦中来看我了，他想参加我的婚礼。
其实听完他分享啊，我很有感触，我连着听了两遍，还是听完一遍就流眼泪。感情共鸣是因为我跟我自己的奶奶爷爷特别特别好，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是跟着祖父母或者是外公外婆长大的。其实从心理学的层面啊，他们虽然叫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但是因为出生的婴孩呢，他跟谁在一起时间久啊，在他心里情感里那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嗯，
就是非常非常亲的。所以当第三代的人来看小孩子，他们年迈了嘛， 通常在小孩子可能刚刚十几岁的时候，很多老人家就过世了。
是的。
我相信在这个女演员她应该也是年轻的时候，至少她还没有结婚之前外公就过世了嘛。
对。
就留下她心里非常浓的思念，非常浓的情感。我看她说几乎吧每天都要写信给她的外公，她相信她的外公会在天上看着她。
嗯。
然后在家中也有外公的遗像，甚至于他们家这个监测仪，为了看家里的宠物，安的监测仪都能透过客厅中外公的遗像来报警说啊，家里进了人外人了，有人闯入了。可见那一张遗像有多大，也就能推理出来他多么想念他的外公。
嗯，
他觉得外公没有离开他，他说的话包括最后决赛的演出的文稿，就是一定要说给天上的外公听。其实我听他讲完了呢，我无法平静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确实传递了一些爱的能量，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外公有多爱他，他也很需要外公的爱，但是也心里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就是他们已经说到了永远在天上看着，但是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不知道生命是真的有永恒还有永死，这些真理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综艺节目中真正的说透了。所以关于生命最根儿上的死亡，他们其实是没有确实的盼望的。
对，这个就是挺遗憾的。他们相信有天堂，有美好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亲情的角度来说，就像后来这个演员演完了之后，就是林孝元哈，其中一个说的也挺好的，就说就是他外公给他这个爱那么的浓厚，你看他都已经去世了很久了，还留在外孙女的心里边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是他在他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在那种就是生命里边一件大事的时候，就那么的想念他的外公，可以看出来反映出来他对这外公对他的爱是多么的深厚。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父母也好，祖父母也好，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这种陪伴和呵护，这个真的是影响他的一生的。这个相反的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伤害的话也是会陪伴孩子的一生，所以不要说这个东西过去就过去了，这有些东西是真的是一辈子的。像孟远刚才说的是和奶奶是一起长大的哈，
嗯，
是很难得的会有这种情感，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深的情感，不光是对祖父母，对自己的父母都不一定有这么深的情感。陈明强说的就是我们跟孩子成长的这18岁里边，不要放过任何的机会，当然不是说天天都要陪着孩子，每一天你都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不是为了功利的说，哎呀，孩子以后会记得我，不光是这个，是为了孩子他一辈子精神的支柱，这种爱是有多么大的力量，我们都是难以去估量。
是这样，爱的力量是能够跨越死亡的。尽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听到的是这位女演员以这种幽默风趣的方式表达她自己对外公的思念，看到最后感受到了家人对她的爱一直支撑着她前行，看到这个女演员现在她仍然这么乐观，之前的段子也分享过，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她能够挺身而出，面对生活中困境的时候她还能够以自信乐观的态度勇往直前，其实这与她从小外祖父母与父母对她的这个爱真的是密切相关的。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 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才会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那说到这儿呢，安好心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不仅要尽我们的力量去爱他，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也要把神是爱，神在永恒里面对我们每个人的美好的这种心意，将来我们的归宿要去到哪里，这样的一份确据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嗯，
孩子小的时候呢，一方面体会的是对他的爱让他有安全感，他们实实在在的也会体会到亲人的离世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其实他就非常非常的害怕，爱我的人如果离开我怎么办，孩子心里也会有这样恐惧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告诉他，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每个人死了之后，我们到天上，将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天上都会再见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对死亡那个恐惧会慢慢慢慢的降低。我小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每每到晚上啊，听着我跟太太有的时候哄着他入睡啊，给他讲故事啊，抱着他的时候啊，他就常常问我们，爸爸妈妈，你们这么爱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们死了啊，我见不到你们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们就会跟他说，没有关系啊，爸爸妈妈那时候在天上也会看着你啊，为你和姐姐来祷告的，并且呢我们离开了，神会一直与你们同在的。哦，他知道了，主内的亲人死了，在天堂上我们会再见的，并且在天上也会为我们在祷告的，他知道了。前天我们家很难得一家六口人聚在一起吃饭，吃饭的环节呢，让我的小儿子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暑假回国的时候呢，他见到了我妈妈的弟弟，按辈分来算呢，就是我儿子的舅爷，他就不太明白舅爷是什么辈分，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说舅爷呢，就是说姐姐的孩子，再有了孩子，你呢，就成为舅爷了。哦，他说我明白了，那就意味着我的姐姐她有了儿子，然后她的儿子再生孩子，我是不是就成了舅爷了？我说对。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想到了，他说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舅爷的时候，爷爷奶奶应该就不在了，可能就死了，那你们也会在天上这么看着我们的。所以他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然后又用手指的，你们都要好好的啊，都要好好的，是不是爷爷奶奶就是这样的？我说是的，亲人死了，我们主内的将来都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然后他又说，他说爸爸妈妈，我成为舅爷的时候你们也应该不在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想了想说应该也不会在了。他说是啊，你们也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他又站起来指着我们，你们也会这样看着我们，是不是？为我们祷告，是吧？全家人都为他天真的这个举动逗笑了。虽然在饭桌上讨论的是一个生死的话题，但是在我儿子的心里感到了安慰，在于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将来会在天上永恒的家里，我们所有的亲人都不会再分离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了恐惧。我们全家人面对这个吃饭的时候不太合宜话题的时候呢，全家人也没有感到反感，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有盼望的。死亡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绝望。
是啊，你小儿子好可爱呀、啊，听你跟孩子们之间的这互动哈，听着好像跟这个女演员最后表达的是我的老爷也在天上看着我，但是当你的儿子这样说的时候，他有喜乐，有十分的平安和满足，但是当这个女演员说的时候，他虽然是用一个非常笃定的语气，但实际上仔细琢磨他的文字啊，因为他最后说每个人都没有真的死过，当我们真的把离世的人送走以后，他们的爱就会让我们自己成为一座大山，我们一定可以成长起来的。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个，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神的爱，没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爱的人啊，即或透过普遍恩典知道明白人的灵魂应该是不灭亡的，人肉身离开这个世上，人的灵还在，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也没有尝过救恩的滋味，更不知道圣经是怎么描述死亡的，所以他们只能凭着自己的认知主观的认定。他也说，我相信我的外公一定在看着我，但是这是出于他自己非常不确定的确定。
嗯，
其实他当然有外公的爱让他能好好活着，但实际上唯有神的爱才能让我们真正灵里得救，那个灵里的平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是夺不走的平安。
嗯，
世上的人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爱，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原来耶稣在世上真的死过，三天以后真的复活了，人复活是真的。所以我们尽可能把这样的好消息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人分享，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许多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去，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死过又复活的人啊。
嗯，
对啊，哇，安好你家这个孩子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好，这么小年纪七八岁是吧？
是
七八岁的孩子他就可以这样子，就是那种轻松可爱，就像聊家常一样的把生死的事情给说清楚了，真的是太感恩了，这么小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对生死没有听出来他有悲伤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害怕，真的是有神的恩典在里边。如果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这么明白笃定的知道我们将来死了之后会去哪里，我们的亲人死了会去哪里， 哇，这种盼望在小小的心里边，这个太有安慰。如果一个人从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已经明白了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以后还有什么惧怕？没有什么惧怕了啊！至少死亡这个惧怕，这么大的惧怕就没有了。哇，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的奇妙的所在，
也是上帝的慈爱，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不惧怕死亡。其实每一个父母都特别特别的爱自己的孩子，都想倾其所有把自己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无论是物质上的供给，精神上的这种关注陪伴。但是请我们的父母们不要忽略了，其实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也是最浓的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从小就成为天父所宝贝的孩子。说到最后呢，安好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成年父子的故事。好像这个故事我在多年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现在大概得有60多岁，将近70岁了。他90多岁的老父亲呢跟他在一起居住，但他老父亲呢一直都没有信主。然后我们这位弟兄呢，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主，他也特别爱他的父亲，但是他就很苦恼，无论怎么向他父亲传福音，他父亲也不信，读圣经啊，祷告啊，他不排斥，但是他就是不说出他要信耶稣。然后有一天呢，弟兄呢就想到，哎呀，我们基督徒死了之后要去天上，那我所爱的家人如果不跟我一起在天上，我这么爱他们，我见不到我最亲爱的人，我心里得有多伤心多难过呢？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把他这个想法跟他的父亲说了。他说，爸，你爱不爱我？他爸说，我当然爱你了，儿子。那如果你爱我，将来死了之后我要到天上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如果你不信主，你不会跟我在一起，那你就见不到我了。然后他老父亲想了想，哎呀，死了之后咱俩不能见面，这得多难过多伤心呢。他就问他儿子，那我怎么才能跟你在一起呢？他儿子说，爸，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我们将来死了之后就都能够在一起了。他爸爸听他儿子这么说，毫不犹豫就说了一句，好，我信主。从此以后他爸爸真的就信主了。然后老人家不仅说信，他真的是有信的行为生出来，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在线参加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的课程。尽管他可能也听不懂太多，但是他每次上课的时候摄像头他都是开着的，你会看着他，他真的站着认真的听。前几天我又碰见这位弟兄，我说，你的老父亲怎么样啊？哎呀，他说，感谢主，老父亲前几天呢摔了，摔伤了髋关节粉碎性骨折。他说，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啊，到医院之后呢，医生给他换了一个人造的那个髋关节，现在恢复得很好了。他说已经能够推着支撑的那个车可以下地走了。他说我父亲也说，他说都不敢想象粉碎性骨折我还能够下地走路。父亲说，真的是感谢主啊。所以说我听到弟兄说到他父亲的经历，再联想到之前他父亲信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的盼望，我们在基督里有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也深信，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阿们，
阿们。
在你宝座前，听你慈声对我说，孩子，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